第六是言字，也就是上面的十花同言一个佛，哎，上面的十花啊，十花啊，十花意同言一个佛，一个佛啊。那么唯言不同也是实意，因为庄严的不同还是实意。什么叫做唯言不同呢？啊，就像以十个珍宝言一金佛，哎，一个金佛，十个珍宝来庄严一金佛，一个金色的佛啊，金身佛。那么一珍珠眼，二珊瑚眼等等，珍珠、琥珀、珊瑚等等，啊，那么一佛十眼，那么经过十佛，当然就是百眼了，就是就圆融来修故啊。用上面的十个花如次眼，如次眼就是一次地来庄严前面十个佛，用上面的十花意来言上面的十佛。啊，就是十意啊，即是十意，有种有别，种就是一次十十十十，别就是一度一成佛，啊，一度一个佛啊。看底下的小字，如次者就次第来言示啊，他的毅力啊，跟一度成一佛，比如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精进，一度一佛，一度一佛啊，这个叫次第的种别外，那么一佛啊，就是十度。十度庄严一佛就是种，种容上二啊，行不圆融二无碍故啊，行不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不，次第不爱圆融，那圆融不爱次第，二就是无碍故，无所障碍，更有失意，失意啊，失意。一用因缘果已成人，用这个因的庄严来庄严果，已成人，成佛果之人啊。这个称人呢、啊，实在有时候一下子看不懂啊。已成人，已成佛果，已成人就成佛果。是华严佛以花庄严佛，用花来庄严这个佛，是由因得果。那么果当然是因，从因来的嘛，是不是？果是由因而得的嘛，啊，就由因得果嘛。二以果来庄严因，为什么果要来庄严这个因呢？来彰显殊胜成果之后啊，他能够成这个果报，这个因一定不得了，那就是令一一因行皆无际故，就是无量无边，能够成这个佛果这么殊胜，那这当然在因地的修行上是绝对 不得了的。所以是令一一因行皆无际故。第三，以人来言法，用人来庄严这个法而彰显用啊，用而彰而显用，就体用了，显这个体用啊。为什么佛能够得到这个法？哎，佛能够得到这个法，这个法一定是不得了。哎，所以说佛旷劫修因，旷劫就是久远无量劫来修这个因，才显法的体用，来显法的体用。你修无量劫来显法的体用，法的体，法的用啊。诸法有三分嘛，体相用嘛啊。第四呢，以法言人，用法来庄严人，用法来庄严人就不得了，那圆满的法庄严 无量的庄严，这个法无量的法来庄严这个果报的人，以显这个圆，处处都是圆满，圆底下加一个妙字，来彰显这个圆满啊妙意。若不得法的体用，这因果不能圆妙，圆就是圆满，妙就是圣妙，殊胜妙用啊。如果没有得到法的体用，那么这个因果是没有办法圆满，没有办法圣妙的。第五呢， 以体言用，用体来庄严这个用，以令周，周就是周片。如果体啊是片法界来庄严用，用一定是周片法界，体用是一体的啊。为若用不得体，加一个字若，若用不得体，那么则而不周片。如果用没有跟体配合，体是无形象的啊，体是毕竟空。如果用没有办法配合这个体来显现这个用，这个用变成拘泥于小节，拘泥于一个范畴，没有办法周遍法界，所以就不周遍过。六，以用来庄严这个体而知道本。如果用离开体，那糟糕了，就不晓得这个用的发源地在哪里了，本就没有显现不出来啊。本就是用之用的体呀，所以用这个用庄严这个体而知本，知本就是彰显这个根本啊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虽然是大用，可是离不开本体。简单讲就是本体的大用，若无大用，也没有办法显示这个体本之广大。没有这个业用，没有这个大用，你怎么显呢？比如说，哎呀，我假设说，哎呦，我是个圣人，我很有智慧啊，那我坐在这个地方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圣人？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，你不晓得他是圣人，他又没有说法来大用现前，你怎么能够显出佛性的本体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我也不讲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智慧呢？有没有政治政见呢？所以一定要作用看看，作用看看，才能了解这个根本是什么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大用，就没有办法彰显体性的根本，那它有多么的广大。第七，以体来言这个相而知妙，啊，体是无形象的呢，来庄严这个相，那么这个相也是无形象的，相是无形象的相，那就是妙了，妙不可言了。哎，我们是五阴啊，这个是污秽的相，你诸佛菩萨是清净四大的微妙相。是从本体显现的那个相，那个是非常清净的。以体庄严相而知道妙，对，意思就是彰显这个相的玄妙的无尽啊。我们这个相在高雄出现，就没办法在台北出现；在台湾出现，就没办法在中国大陆出现；在这台湾啊，在中国大陆就没办法到这个美国显现。佛的不一样了。佛就坐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到的台北也可以看到佛，你美国可以看到佛，日本都可以看到佛。为什么？相的妙用现前，无量无边的相，你随众生需要，它都可以显现出来。包括鹦鹉，包括猪猫阿狗，通通有办法。只要你福报具足，因缘具足，佛就在你面前显现这个相。那个相啊，多可爱！我们这个相是实相。一潭死水就是这样子，每天化妆也是没办法变化万千，没办法用显微镜一看，哇，这个像月球的表面，哎呀，补一补，补一补，补一补，补一补，啊，还苟延残存在人间，还算不错，远远的看，还算是很上相，哎，你可以不要靠近一点，那还不错，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就很难讲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啊，这个相啊是妙，我们这个相是不妙，我们这个相是死相，一潭死水就是这样子，五蕴就是这样子，在这个一点动弹不得，动弹不得，哎，还发生车祸的时候撞的眼睛下眼睛啊黑一半啊，这肿起来了啊，这相真是不妙，没办法，哎，哪像佛这样子的伟大，没有办法。为相若有体，遍及入重重，相即相入啊！如果相开采了这个真如的本体，相配合了真如本体，这句话就是，那就大用现前，就相即相入。本体空性可以互相融受，相可以互相影射，相即相入，重重就是无尽故。八。以相庄严体以明显啊，这个相来庄严这个体，体本来是无形象的了， 用相来庄严这个体，那更不可思议啊！有形的来庄严这个无形的，那是很玄的了。玄就是玄妙，那一定很深广啊，很深广。哎，体若是无相，是不显体的深呐、啊，啊，不显体的深玄，深就是深广，玄就是玄妙啊！啊，体若是无相，那么不显体的深广玄妙，哎，体变成有相的体，哇，那这可大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可大了。所以这个体啊，配合这个相啊，那这不得了。那是用相来庄严这个体，这个一定不得了的体，一定不得了的体。第九，以义言教，用义理来庄严这个教义啊。那么超言念，哎，超言念，超就是超越，言就是言说，念就是想念啊。教超言念，就是以义言教超言念啊，就是用义理来庄严这个教法，那么就是超越言说想念啊。为什么不可思议吗？有所前难思，就所前之意很难思维，你分别心不到啊，那么则能前之教言离故啊，你能前之言，所前之意，是能前之言，是方便，是要离；所前之意是难思，所以还是要离。哎，能前之言，所前之意，通通要放下，文字就会变成实相。第十，叫做诸因互言以容摄，诸因啊，互言就是交互庄严，来交互庄严，来圆融含摄，融就是圆融，摄就是含摄，来圆融含摄啊。比如说禅如果没有智慧，就没有办法穷其极，极就是止啊，停止的止，就是定的意思啊。禅如果没有智慧的禅，不是就没有办法了解真正的定，因为定需要靠智慧，因为禅定，禅定意思就是禅定，如果是没有智慧的禅定，那种定是没有办法穷其啊这个功夫的，没有办法穷尽这个禅定的功夫。如果智非禅，如果你有一点智慧，可是还没有禅定的功夫，是无以生其照，照就是观照。你有智慧，可是你有那这是在定中的那种智慧，否则就是狂慧，散乱的智慧。所以智慧一定要有禅定的功夫。简单讲，真正的智慧要面对一切境界，面对一切境界来，你有禅定的功夫。佛法的伟大就在这个字，有禅定的功夫。什么叫做禅定的功夫？见一切境界来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真的功夫啊。如果说哎，你很有智慧，可是你一切境界来的话，只会辩论，只会烦恼，只会牢骚抱怨，虽然你有一点点佛法啊，只会掩饰虚伪自己，虽然你有一点点佛法，可是那个禅定的功夫不够，断不了烦恼，智慧变成你掩饰的工具。哎，那么你这个语言变成你巧妙的协调工具。有智慧可是没有定力，为什么？始终是愤怒牢骚抱怨，虽然有一点点佛法的基础，可是没有禅定的功夫，就是境界来变为鬼，恨还是恨，无明还是无明，贪还是造贪，那就这种智慧啊，也没有定，所以智非禅，无以生其照，就不没有真正的观照的功夫，啊，没有真正观照的功夫。如上思事十种四名，就像上面来解释啊，这个名之意，十种四名之意，十种解释名相啊，那么这个义理，如果就相容的角度来讲，都叫做持业事啊。以前人呢啊，有种种的解释法，持就是保持，业底下呀加一个用。 保持这个业用，简单讲就是作用现前啊，是站在业用现前的角度来说明来解说这个义理的。所以就相容的角度来说，是用业用现前这个角度来诠释。哎，业用现的持就是保持，业就是业用，保持这个业用来解释的。那意思就是从上面来解释的话，意思又是用业用保持业用来解释这个啊十个名。若就当相皆一主事，当相就是就那个相的本身来讲是一主事啊，就相的本身啊，譬如说眼。眼根、眼视、色尘啊，比如说眼啊、哦，我们的一讲到眼根、眼视，我们知道它以眼根、以这个眼为主导，哎，我们的眼为主导，这个眼就是依主事，依照哪一个来做主导来解释它？比如说耳根、耳视、深尘，这个就是依耳来做主导。这个叫做依主事，依照哪一种为主导，例如眼视、眼根、色尘，这个通通是跟眼有关系，这个以眼为主就是依主事啊。那么前面如果说持业事还不了解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藏事，如来藏的藏事啊，意事的事，藏事就是持业啊，因为如来藏这个藏有含藏，是有分别的作用啊，含藏的分别的作用，没就是藏事，所以藏事两个字就是持业事，啊，保持业用来解释这个名相啊。那么眼根、眼视、色尘啊，就是依主事用主导的，哎，有个眼睛来做主导，一切离不开这个眼。眼根也是眼，眼视还是离不开眼啊，色尘还是离不开眼，来用这样来解释依主事。比如第一，用因缘果，哎，用因缘果是华严之佛，那、啊、用这个用不是大用现前的用，用顿点啊，因缘果啊。用这个因来演庄严这个果，啊，这个用跟前面的大用现前提用的用不相关的 啊，这个是用啊，作用的意思啊，用这个因来庄严这个果，因为我们是用看习惯了，以为是体相用的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是作用的用，用因来庄严这个果是华严之佛，你用华严，对不对？这个因。来庄严这个佛国，换过来佛国就是因为有华严的因，所以是佛之华严，只是反过来而已，华严之佛那么就是佛之华严，互相啊。如果你要把华严当作因，佛就是果，如果把佛当作是因，华严就是果，那就是互相调来调去，你用因来言果也可以，用果来言这个因也可以。第三就是佛华严之大方广，佛华严是因，大方广是果，反过来大方广是因，佛华严是果，反过来互相啊修饰它庄严，大方广之佛华严。第五，大之方广。第六，方广之大，一对一对嘛啊，大的方广，那么或者是方广之大，大如果当作是因来言是方广就是果，如果方广是因来庄严，大就是果，哎，第七，其大之方。第八，方之大，大是因，方就是果，方是因，大就是果，那么就是一对一对，一二一对，三四一对，四三四一对，五六一对，七八一对，那么九十就没有成对了，九哎，九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之经，哎，之经。第十就是诸因互言，互相你言是我，我言是你，法界的缘起就是不可思议，互言 这个多这句话讲得多好，乃是含多义，含有多义啊！这句话讲得很好，我庄严你，你庄严我，我们结好缘，你跟我就是好朋友，哎，互相从中无尽的缘，从中无尽的缘，乃含有多义，多义为师之戒啊！师是因的话，戒就是果，戒之师，戒是因，师就是果，对不对？定之慧，也是因果，定就是因，慧就是果啊。那么慧之定，慧如果是因，定就是果，因果互相庄严，千世成对，一二一对，三四一对，五六一对，七八一对，后一即九就不是了啊，后一非对，九跟十就不是了，哎，后一非对，但可只可以大方广佛华严等等啊，来言这个经，不可以用经来言这个大，不可以，哎，不可以，所以不成对，哎，大方广佛华严之经可以，哎，这样可以，但是啊，不能说经之大方广佛华严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所以不成对，又为欲显因，所以护言要显这个因啊，你啊。庄严我，我庄严你。比如说，禅非智，无以穷其极。如果禅定没有智慧的禅定，没有办法穷其真正的定。举一为是，其他可以类举，依类来执取。为禅无智，但是是定，四相的定，没有智慧，没办法断烦恼，是定就麻烦了。是定就是外道定，最多是二圣的定。四禅八定没有办法到九次地定，因为一定要跳出三界，一定要有般若智慧的定。所以禅如果没有智慧，那么但是四定只是在四相上拼死命的修行，没办法断烦恼，最多就是外道的定。若得智慧观于心性，那就上定，马上断烦恼出三界。是智不得禅，乃是善善分别慧故。如果智慧没有禅定，那是刷刷。哎，善善啊，善善不是真正的净善啊，善善分别慧，那么只是一点点小智慧。哎，慧若有定，智慧如果有定，就像密室里面的灯，密室里面的灯不受境界影响，风再吹再大，我都关在密室里面。吹不到，所以灯很亮，急而能照，在房间里面点灯，那么风吹不倒，吹不醒，所以智慧一直常关照，有定的智慧急而能照啊。那么离动分别啊，啊，离开一切的啊分别心，诚实智慧，哎，动分别，那么就是启动啊啊。动念分别离开了种种的动念分别，怎么样啊？成实在的智慧，所言等者，等者等于万行。那上面的例子等个万行，如师不得戒，非是真师。就意思就是你布施，但是如果没有戒，那布施就烂布施。看到什么通通布施，搞不清楚状况，后来搞得破产，对不对？没有得到真正的啊合理的一个原则的布施，没有戒，施不得戒，施布施如果没有戒律的规范，那么不是真正的布施。那么破戒行坦，行布施，非真故，非真施故啊，也非真福。那么戒不得施，这个施注意，这个施不是你想象那个布施哦，这个施是彻底的放下，叫做施。简单讲，如果戒律没有心法彻底的放下这种功夫，那么你还会贪财，还会贪这个法，那么这个还不是持戒。意思就是戒如果不能够还没有办法知道彻底放下的功夫，也不是真正持戒的人。为什么？千贪不息嘛，千贪不息嘛，那不是真正的戒啊，不是真正的戒故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不舍财不舍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不是一点钱，不是不能，人家叫你讲经说法，我不会啦， 推三阻四的，他就是懒惰，大家都喜欢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佛法啊，我也没有叫你说你要讲，你像圣人啊，老和尚讲的，你知多多少，你讲多少，这个就是如法。我第一地不懂，我尽量不要谈，但是我是守因果、守戒律，我念佛，我都鼓励人家，鼓励人家持戒，鼓励人家念佛，鼓励人家重视因果，我的大功德啊。一般人来讲的话，我一定要开悟才来说法，那这个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要看等到什么，那你不一生一世你也不开悟，那你怎么说法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尽你的能力，尽你的能力，记住，说法不是只有师父的责任，是每一个佛弟子都有责任，每一个佛弟子都有责任。佛法的兴盛不是落在一两个人有办法的人的身上，这样讲太严苛了，负担太重了。哎，佛法的兴盛是匹夫有责，每一个佛弟子，无论是出家，无论是在家，都肩负的身责重任。哎，要佛法兴盛，就好像《弥陀经》讲的：“东方有阿处毗婆须弥香佛，如是等三千大千世界，无量的诸佛来赞叹阿弥陀佛。”这就是这样子啊，赞叹佛，那佛法一直传，一直广泛，一直广泛。你要是诽谤，就一直束缚。所以说是非谤佛谤法谤僧，就像癌症一样，佛法的癌症，佛法的毒瘤就是是非，佛法的癌症就是谤。你是个佛弟子啊，你忍心让佛法垮掉吗？不忍心，不忍心，要赞叹，随喜功德。哎，有赞叹，法就一直兴盛，一直兴盛。哎，若要佛法兴盛啊，那就身赞身。哎，这个出家也要赞叹在家，在家也要的随喜赞叹出家。好，所以说这个不舍财法正犯戒故啊，于病可知啊，于病可知。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啊，这个佛法呀，是每一个人的啊，大家要推广。你听过的录音带，你不要老是放在你的家里，拜托你把它送给人家好不好？你放在那边又染上一身灰尘，对不对？书摆了一大箩筐，哈哈，就变成大藏经，就是藏起来，大藏经。为什么？从来不看，从来不翻，听过的录音带啊，也不重复的听，然后就放着啊，任其败坏，任其败坏。对不对啊？法又传递不出去，买了那么多录音带，或者是免费的，人家赠送了也好，都不传出去。啊，你在那个公司行号，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，可是你却不把佛法传出去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公司行号，管了100个员工，那么你只善巧方便嘛，总是有少数几个人有缘嘛，对不对？放几本善书啊，泡茶当中有意无意。讲谈一点佛法也不错，哎，他就有机会了。而这里皈依，请他来；那这里有共修，也请他来。在偶然的机会里面，哎，相见啊，太好了，因缘聚会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。29页，倒数第三行。7.4经释义，我们已经讲了大方广佛华严这六个字了。你看这个要解释这六个字花了多少时间，要解释个经字。释经释义，一涌泉，那涌泉就是如这个泉呢，一直涌上来。经典呢，就像涌泉，意味无尽的意思。那它的意思就是无穷无尽的意思。第二，就是出生诸义，经典记载种种的义理， 让你了解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典的记载，哇，那麻烦了。你这一大部的这个花园，你怎么样一个一个来传一个？你怎么传呢？哪一个人有办法说《华严经》整部背起来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啊？没有办法的，人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强的，是不是？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人把整部《华严经》都背起来，听都没听说过，不可能的。有背《楞严经》有，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也有听说过背，听说，啊、嗯，可是不晓得真的还是假的，很难的。对不对？哪有像这个我们慧立法师那个文殊讲堂考试就照背而已，照写就有的就写不下来。我还没有考那个灵活运用的嘞。问何为佛，你就让你发挥。第二题听经感想，糟糕了，听经有什么感想？我都不敢考那个灵活运用的东西。为什么考那个灵活运用的东西？他这到底是要写什么？我又很怕造成诸位的压力，所以就照本宣科啊，又背起来，背起三十七道品啊，就背起来啊，就照抄。你怎么想怎么背，至少背点名相也好嘛。你八四田中种种善根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你们的程度是很好，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式。哎呀，多考几次试就没有人要来参加了，啊。出生注意啊，第三就显示注意经典呢、啊，显示中中的义理。第四啊，叫做神目，辨诸邪正啊，一般人没办法辨的、啊。哎，以三法印，经典以三法印跟一思相应来辨真假。如果讲的经典符合诸行无常。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这个就是正法啊。那么大圣经典用一时相应，那讲的都是第一义谛，哎，中道，那么这个就是正法。不要说经典了，说世间法哈，啊，说世间法要变正跟邪都很困难，一掉下去就会万劫不复。今天我看了这个报纸啊，我替这个女孩子啊很难过。如果她写的是事实的话，那这实在是很惨呐、啊、哈，很可怜呐、啊。我说有个朋友啊，心情不好。这个是女性朋友，心情不好，婚姻呢、啊、多波折。他说好，那我们去找牛郎就是啊，这个也不怎么讲了，济南、嗯、那么就去找了这个牛郎啊。哎，一开始啊非常对他非常的柔顺柔和，结果发现了这个女孩子身上有钱呢、哦、你知道不知道有钱呢、哦，哎，然后就给他照相起来，光光的摄影起来，想尽办法。好，你继续拿钱给我，要不然就勒索恐吓。他怎么样都摆平不了，他只是跟着朋友，为了让他开心，去找牛郎。他本身也找，那朋友也找。这个牛郎才二十几岁哦。哎，然后哎，这个把它照相片呐、啊，还有录音机录起来。这录音机录什么呢？啊，这样一开始啊，一直找他麻烦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啊，烦不胜烦，就搬家。我现在讲的你们这些几个女众啊，要注意听，很重要。一不错，你就全盘皆输，他就开始搬家。搬家，那这牛郎很厉害，非常厉害，用征信社的，要查他的名字，查他的电话，查他的住址。他只要买房子，电脑一列下去，因为代书就可以查。哎，代书就可以查，就查他的财产。啊，然后录音机，这就告诉他啊，你一定要拿球藻钱来。哎，结果 他就很愤怒，中计啊，中计，人家激怒他，这个女孩子中计，你知道吗？他中计，他就说：“你敢对我怎样？我对你不客气，对不对？我对你不客气，哦，我一定怎么样子，哪里找你麻烦？我一定要啊杀你全家。”女孩子中计啊，他激怒他，结果被录音。被录音以后，他就放给他听。他说：“你要告我，你告不成，因为你没有证据。我要告你恐吓，一下就成了，因为他有录音。法庭上是讲证据的。这个牛郎是一直欺负他，拿向他拿钱，然后他因为这个女孩子不懂法律，这个女孩子就不懂法律，不懂法律。这个牛郎他知道法律。”法律法庭是讲证据的，他欺负人家，伤害人家，然后等你一句话激怒你，你把他录音起来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去法庭告你，你告不赢我的。”他写了这篇文章，一直警告这些少女，这些少女要找娱乐，要分清楚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。他现在搞得家人不原谅他，因为跟牛郎。第二个，连他自己身心疲乏，后来他住进精神病院，精神病院哦，还不原谅他，他没有能力告他，因为他录不到他的音。我告诉你，懂法律跟不懂法律的就会差很多，就会差很多。有一个人他去杀人，有一个人啊，去到他家去。就要债啊，这个人是黑道要债务，那要这个债务的时候，他本来就理所当然要欠人家。哎，不是，他拿起菜刀来杀死他，一刀砍下去，砍死了，砍脑袋瓜砍断了，马上当场就死了。哎，后来就告了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杀人了？”说：“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，因为他懂法律，他怎么说？我没有杀人，啊，一亲门打呼，我有欠的钱没对，但是我有拿利息给他，一亲门打呼，要来给他讨钱，我说我该安规刚啊，我该安规刚啊，他出手就打我，一直再三的打我，然后来我是一被逼就一直退到厨房，我生气的没办法拿菜刀，就没办法，我再不反抗我就会死了，哎。”没罪，当庭释放，没罪。他明明杀人了，可是你讲不过他，所以说你理由充足，你也不一定赢啊。所以说这个辩诸邪正啊，到现在啊，很难讲什么叫做正，什么叫做邪了。你只能判断说三法印叫做正，一时相应叫做正，能够让你解脱的依法的叫做正啊。其他这个世间法邪跟正已经没办法分了，到底是谁是是谁是错，你上法院也理不清了，也搞不清楚状况了啊。你不要以为啊上法院你得温雅，不一定，你有办法别人更有办法。第五，结满贯穿诸法，哎，这个念满不念慢，结满啊，贯穿诸法，用这个、啊、珠玉啊，成杂花等等所装饰的贯穿成璎珞，又称为花满，啊，贯穿诸法，经典有这个功能。第六就是摄持，摄持所化，摄持所化。是此所度化的众生。第七就长恒之说，说度人一世一口啊，度人百世啊以书，要百世啊以书啊。那现在啊，书还可以流通千年呢、啊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法住师啊，说师父说的法说的这么好，我要把它搞成这个 VCD 什么 DVD。我说哎，法住让我要支持你，他说这个可以保存一百年，希望师父的声音呢留住一百年啊、哦、一百年。 长恒之说。第八法叫做鬼身误解认持自性啊，这个法，哎，鬼身误解就是轨道，就是形状的意思啊。那么误就会让你了解是什么东西，比如说这个扶持，这个轨道是这样走的，这样走的，四四方方的鬼身，轨道伸出来了，有一定的轨道。误解你就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就鬼身误解的意思就是它出现出什么形象，你就了解它是什么物。认持自性，它会有，它有成住坏空，可是在这个现前它还可以支持得住，叫做认持自性。这鬼身误解，鬼就是轨道啊，依循这轨道的外在的轨道可以了解外在的形象，什么东西的存在，然后啊它可以保持这样子的东西啊，木材扶持有扶持的自性啊，可以暂时保有麦克风麦克风的自性啊，那么这个啊这个杯子杯子的自性，那么这个自性啊就是无自性，这是形象的自性，不是缘起无自性那个自性，那这个自性就是有这样的特质。哎，第九净就是漏的意思，众生净入，净就是直单刀之入，这个直众生净入就是之入。第十就是点，令见闻正法故，令见闻正法点啊，那么就是佛点啊，我们说内点，哎，内点研究班。好，平说过失啊，这陈光国师啊，以十门解释经题，而具章异类一门，就是第三门呢、啊，具足显示义理啊的十类啊，义理啊分类一门，大方广等这七个字，各以十义十个义理，更互视之，互就是交互来解释，请勿逾运啊，请勿逾运的意思。啊，就是这个运呢、啊，就是所谓的收藏、包藏的意思，就是尽其智慧而毫不保留，意思就是已经达到尽善尽美了，叫做请勿逾运啊，倾泻而出，毫不保留啊，没有任何的包藏，没有任何的收藏，一点都不隐藏，全部都显露出来。叫做请勿逾运啊，故于录之，所以啊我道佩啊把它编撰揭露起来，三十页，以便好略之机啊，以便一样哈，喜欢省略的根器啊，喜欢省略的根器，是大多数的人都是比较喜欢省略啊，比较喜欢省略，更然后跟前，更就是加上前后九门，更就是加上，那么以便一号简略的根基来研读，加上更就是加上前后的九门，那总共十门，是乃众无尽之智啊，自变穷法界之全旨，就是众其无尽的智慧啊，那么这个会变智慧之变啊，这辩才，辩就是辩才啊，众其无尽的智慧辩才，穷尽就是穷尽，穷尽法界之全旨，全旨就是真理，旨趣，全就是道理啊，真理啊，哎，旨趣啊，啊，穷尽法界的真理，至一加三个字，第九门色归一心。再加三个字，第十门敏同平等，则智以尽矣。智以这是至善至美，尽就是尽善尽美啊。这个意思就是智以关于第九门的色归一心，因为万法色归一心啊。第十门毕竟空，就是敏同平等，敏就是灭掉诸相，色归本体，一律平等，就是敏同平等，成法。破法通通是法，命同平等，则自宜尽矣，则自善自美，尽善尽美矣。所谓 唯正相应啊，只有正道，正就是自内正，只有自内正的功夫的人才能够相应华严这个大法，名佛华严啊。智力有余的，如果你对这个法有兴趣的，有余的，不可不博览而深究之啊。博就是广博，览就是阅览，你要广博阅览而深究，就是深入的探究之。意思就是如果你有时间，那么就要拿出晨观大师的华严经书抄啊，再翻资料华严经书抄啊。我是不会翻啊，我是不可能去变啊，另外就不知啊。哦，如果你们听完了以后有没有再回去翻华严晨观大师的书抄的，有的请举手。No， 哎呀，这跟师父一样，是也是好简啊，喜欢简单的省略的。其实我蛮怎样，这个实在是不免问，基本都看不了啊，佮登去变黑哦，佮看无。盖一经之玄极，尽在是也啊！盖此一经典的玄极，玄极就是最为精妙，玄就是玄妙，极就是基础，在玄妙的基础啊，尽的是都在这里，就在此矣啊！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就很快乐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这将将好，广化老和尚常常讲的将将好。我们呢、啊，刚好这个礼拜讲完，我要休息的时间，哎，刚好讲到一个段落，这个段落又是经典千面的玄谈，玄谈从开课以来到现在，整部《华严经》的重点通通讲完了。所以啊，下面呢、啊、不讲，也没有良心的苛责，哎，因为重点通通讲完了，后面就简单了，后面就是经文。我讲简单是比前面呢、啊、简单呢、啊，不是你看得懂的那个简单，哦，我讲这个后面呢就比较简单，对你们来讲也是很难呐、啊。哦，那对我来讲就是很快乐了。前面呢、啊、都已经解决了，再来啊就无障无碍了。再来我要解释这个后面呢、啊，这前面通通难的啊，十玄门啊，一真法界啊，四无碍法界啊，六相十玄门啊，哎，通通讲完了，包括经题大方广佛华严经，重点通通讲完了，又刚好一个段落。如果就到这里结束《华严经》，也无可后悔，没有关系了啊！这自己看，不过是也是看不懂了哈，没有前世也是看不懂啊。只是说哦，我们要慢慢的来，后面呢就很容易了啊。你看是要像李炳南老居士这样讲的，或者是要按照我的方式，按照我的方式就是讲重点。大致的通通讲讲经文啊，这一段如果不需要解释的就跳过去，经文念一遍，我简单解释一下跳过去啊，因为这很简单嘛。那么如果要研究经典，这样是比较啊这个简化了，但是如果要深入研究，这样就不行了。哎，那么如果说要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解释，要像我们前面这样子来解释，哇，那不得了了，下辈子再来出家再讲华严，再下辈子出家再来讲华严了，也讲不完，也讲好几辈子才讲得完。哎，所以啊，我要斟酌看看，我要斟酌看看，哎呀，看看呢，这个速度也不能太慢，是不是？太慢听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啊，所以我要讲重点，哎，重点啊，其实经文啊很简单，这四刹那陀翻译的华严经啊是够简单的。哎，什么经典最难？自古以来公认最难的《楞伽经》，这是完全看不懂的。第二，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。第三，《大般涅槃经》，你也看不懂的，这保证看不懂，不知所云。《大般涅槃经》二十几品的，啊， 那么这关于这个华严经这个经文翻译的简单，如果是论成为是论最难，大智度论也难，这两本论都很难，一切师地论更难，一切师地论660个法啊，大智度论也很难，非常难啊，成为是论也很难很难，论的话这三部论是非常难，与其师地论大智度论啊，那么成为是论这个都很难，起心论那个不算什么难，一看就可以看得懂，起心论都一般来讲已经够难的，可是对我们来讲都啊不会很困难，我们讲的这三部论都很困难等等，所以啊，如果自己啊有那个能力啊要多阅读的话，可以好好好的看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古文，古文翻译的都是唐朝的，经文没有那么难，就是注解很难啊、你有没有发现经文都很简单嘛，就是注解很难，他不注解还看得懂，要注解就看不懂了，那奇怪，经文怎么这么简单一看就懂啊，就怎么注解就很难，对，注解很难，注解要发挥里面的义理啊，对不对，认识一个人很简单，了解里面五脏六腑就很难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看一个人的表象很简单，了解里面的血管那神经系统怎么摆就很困难，怎么下药怎么看病这个就很难，所以了解经文很简单，但是了解里面的义理就会很难，因为分得很细，分得很细。好。